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今天上课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只能够上到八点，因为是有事故啦，因为我们那个周末的这个禅修要布置，本来我们的慈济的这些菩萨明天白天可以来布置，他我想应该年底不容易有假期吧，不方便，所以我就今天晚上让一个小时出来，让他们要移动这个桌椅啊，所以我们上到八点哈，那当然你这种可能比较就是比较不需要，如果带回南众你们没有赶着回家的话，那留几位下来帮忙我们啊，好，那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六章哈，从人到成佛之路啊。那后面的内容没有很困难哈，不过导师在这篇文章有一些内容呢，也是别的文章没有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五页的最下面的一个标题哈。大写三，学佛所不可缺少的信戒，有没有？要学佛道，那不可以缺少信仰与了解啊。这了解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智慧啦啊，所以初学佛一定是信知，信跟智这两者都要平衡啊。那在圣典中说有八种事，那这八种事导师说简要为六类来解释。那院长他当初找的资料呢是脚注十八哈，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资料啊，大家看一下脚注十八，有反出体制的，这里总共有八项啊。那大家可以稍微我们快速的导览一下它的标题，那脚注十八，第一个呢就是三宝功德，有没有？第二项呢是佛菩萨威力啊。那第六页下面脚注的地方，三真实义。第四呢是因啊，是因。第五呢是果，所以四和五加起来就是因果啊。六的话是应得义啊。应得意，那七是得方便，八是善言善语善说啊。那待会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哈，我会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这八项可以标到我们导师的六类去了哈。好，我们来看导师的白话解释，请看第六页的上面第一项刮胡一三宝威德啊。那前面两行导师是提到说三宝佛法身，那以人来说就是佛和佛宝和身宝，那佛就是我们圆满的世尊，那菩萨呢就是身啊，就是菩萨身啊，大乘身，那所以身宝呢在大乘佛法来说就是菩萨啊。那以人来说，那佛宝和身宝呢都是有崇高的智慧慈悲，还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啊，都是值得我们尊仰的。那除了人以外呢，佛和菩萨以外呢就是法，那法呢也是我们要信受的，那成佛的法门也是有这个功德力量，那依着修行能达到成就。所以三宝的威德就是我们学习的人和法啊，法和人。好，刮胡二诸法真实，那诸法好，那大家可以我们刮胡一的旁边大家可以在左边空白的地方可以写对应瑜伽师地论的一和二，就是导师的三宝威德啊，对应的是瑜伽师地论的第一和第二。好，刮胡二诸法真实，那诸法真实对应瑜伽师地论的是第三诸法真实。那什么意思呢？ 那第一段呢，导师是跟我们分辨说，世间的一切事物呢，都不是真实的。那不是真实的意思，主要它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不断在变化，不断的无常在变化，不管是有情跟无情。第二呢，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待的、相对的，就是有善有恶，就是有此有彼，等等。那这一种相待呢，它是关系的存在，所以它是一种充满矛盾性的，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究竟相，那所以世间的一切呢，相对的变化的而产生的世间，那存在这里这世间的人类当然也就不彻底，所以这里所说的世间就包括有情世间跟七世间，都是不断在变化无常的。那底下三行呢，就是讲真实的，因为我们这个标题是诸法真实，所以上面一大段呢，导师只是跟我们阐述说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那但是呢，在一个这个无常变化当中，这种事相变化当中有平等无差别的真理，那这一种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真正学佛的呢，是要把握这一种诸法真实，就是诸法的真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在这一种无常变化当中有这一种不变的真理的话，那我们只要悟得这种真理，就能够呢，那成为圣者啊。所以一般人了解佛法说，佛教讲无常啊，什么都会变，好像很消极，对不对？实际上这种缘起缘灭的现象呢，不是佛教徒也能够观察得到的嘛，对不对？那但是呢，佛教呢，它多了后面这一个，就是说在生灭的这种事相缘起当中呢，它里头含着一种必然的理则，就是这种真理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掌握好的话，那就是了解此故彼的缘起法，那就能够呢透彻到一切而能够觉悟，那如以正当的方法去理解，依着去修行，就能够体悟真理，那苦痛呢就能够得到解消，就是消解消除的意思，那佛菩萨也就因此而得成就，所以这个诸法真实就是诸法的真理啦，那声闻法来说就是三法印，那大乘法来说这个诸法真实就是毕竟空性，好，刮胡三清净的因果，那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明瑜伽师地论呢，就是对应四和五，四和五，那这个清净的因果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这里的前面第一段的解释是说，我们懂得佛法，懂得因果，但是因果不一定是清净的，因为恶法也是有如是因如是果嘛，对不对？那导师举了什么呢？恶业像杀盗淫妄，当然它的因是不清净的，它的果当然也就不清净。那即使是一般的善业啊，像布施、礼佛、念佛，也不一定是清净的。那这里它的清净的因果是定位蛮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善业啊，它还是有漏的善业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个这一段呢，第一段就是有漏的善业啊，像布施功德，虽然它是善，但是如果我们存着一个心态说我在行善，我比别人做布施做得更多啊，那或者是呢要收买人心而去布施，那这样的话呢给别人啊是有目的的，那这一种都不是清净的因果啊，有自我的成分，有为未来得到善果报的意念，这个都属于不清净不纯净啊，那这个都是属于有漏的善业啊，它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啦，只是说这个叫做有漏的善业啊。那第二段，所以学佛的要相信有清净的因果啊，那清净的因果的标准呢，就是离烦恼跟离我见，那这个就是无漏的因果啊，三轮体空的意思啊。 那所以纯净的因行就能够得到清净的成果。那以成佛为理想，对于清净的因果要升起坚定的信解啊。所以我们即使在做布施，在行善啊，我们的内心都不要有一个这种常就是这种我的自我的这种成见很深，那否则的话我们感得的果报也是很小，因为我们局限在自我而已啊。如果我们做呢只是很单纯的就是只是为了众生好啊，或者是为了一个事情能够成就，那不在乎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成分的话呢，那慢慢的这种精神啊才能够契入于清净的因果啊。好，刮胡士能得菩提。那能得菩提呢，对应瑜伽师地论就是第六个第六项啊，第六项。那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明呢，能得菩提它简单说就是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那信解了上面三点，导师说还不一定能学佛成佛。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太笨了，太没用了，太忙碌了，所以呢也不觉得自己能够修到什么成就啊。那所以要加强信心，一切人都有佛性啊，就是成佛的可能性。那我也决定能得大菩提啊，请看第七页啊。第七页的第一行，那导师后面的这两行字，我觉得导师写的真好啊。他说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啊，学佛。他说有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今天不成还有明天，今生不成还有来生。那坚定信仰一定能得菩提，只要肯发心修学下去。我觉得导师很深刻啊，导师的这些表达啊，就是因为菩萨道它是生生世世的。我们说发心容易怎么样呢？恒心难，对不对？恒持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导师这两句话的这一种提醒啊，我们往往呢就是做了一些付出之后呢，得不到同样的回馈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退失菩提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啊，今天不成没关系，还有来生啊。所以我每次都这样想的，我今生啊即使我修不到什么禅定啦，得不到无漏慧啊，我也没关系啊，只要坚定这一条路啊，能直接走下去呢就对了啊，这样。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的这一种资粮啊都是那么具足的。有些人他的善根真的很深厚啊，他只要看一遍呢他就能够记下来，对不对？有些人的善根实在是好。那有些人呢、真的看了又看，听了又听齁、好像左装进去右边又漏出来的，一直装他怎么都不会满齁、这个就是善根的问题啦，善根的问题真的齁、不过我觉得慢慢累积的话，他会累积的会越来越深厚的齁、这个不用担心。好，我们来看刮胡五，得道方便。这个得道方便呢，对应瑜伽师地论就是第七项啊，第七项，那就是成佛的方法啊。我们要学佛，要有成佛的方法啊。那所以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因为大家都是平等，都是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最后一行呢，刮胡五的最后一行，导师说要以方法去得道，那就一定要老老实实的。一步一脚印的去做啊。所以经典说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啊。所以就是没有天生的啦，都是苦过来的啦啊。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本生谈啊，其实过去生佛陀都吃过很多苦，对不对啊？我们才看得到他今生圆满的这个成佛的究竟。 好，最后一个刮胡六，如来圣教，那这个就对应瑜伽师地论的第八项啊。那简单说，这一项就是圣言量啊，圣言量。那我们对于佛成佛的道路怎么能够信受啊？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走，所以我们是靠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慈悲告诉我们这个成佛的方法，记载在经典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学，会看的自己看，不会看的要多听啊。这里面就是有开示我们成佛的方法啊，嗯。所以每一次听闻佛法呢，我们如果都是很用心的多闻熏习，它慢慢会把我们很多固有的习气啊、成见，慢慢的会给松开啊。那这种结啊，是我们过去或者是今生自己打的啦，内心有很多结啊。如果是我们没有多看多听，其实这种结啊，没有人能帮我们解的哦，要靠自己解的哦。这种结是要靠自己解的啊，所以《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譬喻啊。那要自己解的啊，这种结，所以了解的道理越多越透彻呢，解的结就会越多啊，就越自在。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标题：从十善菩萨学起。对佛要有充分的信解，那就是要从十善菩萨学起。那没有切入十善菩萨的内容之前，导师跟我们先分辨什么叫做菩萨啊，就是菩提萨埵。那菩萨呢，是印度话，其实就是现在传来就是梵语或者巴利语啊。那菩就是菩提啊，就是 body 觉悟的意思。那萨呢，就是萨埵，萨埵啊，就是众生的意思，或者是大心啊。那菩萨就是求大菩提的众生，或者是呢有大心的众生，就叫做菩萨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很狭隘的话，不可以叫做菩萨的。它有另外一个定义，萨埵就是大心，它是心量很大啊。你看有些人呢，真的我觉得我们的习气哈，经常都没有自己察觉。我最近呢，有遇到以前呢、啊，有遇到一个这样的经验，我就跟一个朋友说：“哎，你怎么你煮的面哦，怎么都不是不好吃的样子哈、啊？”我说：“我煮一次给你看。”我说：“好，你准备好料，我去炒给你看啊。”因为其实我也是不是很会煮，但是我看我妈妈怎么煮哦，我就有学过一些啊。那我就炒，哎，大家就吃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说：“哦，你炒的面真的是好吃。”那我说：“诶，你要学起来啊，以后就是你也会啊。”他说：“不用啊，每次哈、哦、我要吃的时候就叫你炒啊，晕倒。”他说：“我帮你准备好料啊，你下来炒啊。”这样哦，我就说：“真的，因为人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习惯性啊思维，那。”没有办法自己给他跳脱出来的话，那年纪越大越不容易赚得出来，嗯，因为太习惯这一种生活模式了，你叫他换哦，他不要的，你叫他不会炒面的，你叫他去学多学一个新的哦，他不要了，他说嗯，我没有那个命了啊、哦，有就吃，没有就算这样哈、啊。其实我们的心啊，你给他训练的话，他就会越来越大。你不训练他，他就一直保持这样啊、哦，所以这个是看我们自己的毅力了哈、哦，嗯，好，菩萨的程度不一，高的高，低的低，不过一般人都想到是大菩萨啊，像文殊、观音，但是凡是发心成佛的，其实都可以称为菩萨啊。佛跟菩萨的分别，佛就是圆满了毕业生啊，那菩萨的话是。还是当学生的过程，所以学生的过程是蛮长久的，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博士，对不对？很长远。现在不只有幼稚园呢，导师那个年代只有幼稚园，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幼儿班啊，搞不好改天一出生第二天就进入一个班了啊，年代越来越先进了嘛哈，嗯，那所以导师那个年代还没有啦哈，嗯。 那菩萨也是这样哦，从初发心菩萨就跟其实是跟我们凡夫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发心的菩萨呢还有烦恼哈，不要说不要去讥嫌别人，因为初学嘛，初学其实都是还是跟凡夫一样的啊。但是有了这个心，它就有成进步的空间啊。只是能够发菩提心力成佛的大志愿啊，这个就成为菩萨啊。慢慢的修学到很高的地位，像文殊、观音啊。但是不要只是记着这种大菩萨哈，只是希望他来保佑自己，我们也要不断的学，那希望成为众生的菩萨，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只是祈祷这种大菩萨保佑自己，我们也要发愿，我们要保佑众生啊，对不对？不然观音菩萨很忙诶，一个人怎么忙得了啊？哦，嗯，在学校里啊，你看也有幼稚园，一直到学到研究所啊，所以菩萨他是有初发心，一直到大菩萨。这个大菩萨就是登地的菩萨。有时候大菩萨呢，在《大智度论》就《般若经》形容为摩诃萨，摩诃萨啊。那这个用词有时候是把它放在不退转地，有时候是放在始住地啊，就是那个成佛之前那个十地以上的菩萨叫大菩萨啊。现在要讲的是最初学的初心的菩萨，跟我们凡夫的心境很切近，很容易学啊。所以往下的这一段就是初学菩萨。那初学菩萨的发心跟正行啊，导师这里就是跟我们提示，要导师列了几点。第一个是大悲是菩萨的发心，第二呢是修学十善啊，这两个。好，第一个大悲为菩萨的发心啊，就是菩萨发心，它是包括了信愿、智慧跟慈悲，但是它应该更着重在慈悲啊。嗯，好，请看下一页。大悲心而后想成佛度众生啊，就有了大悲心，那之后呢就会想要成佛度众生啊。这个就是菩萨啊，所以成佛如果没有慈悲心是不能达到的。即使能够有能力参透真理，如果没有悲心也会落入恶圣啊，也会落入恶圣。所以啊，只有懂得那个参禅啊，如果没有行慈悲行啊，也不可以称为菩萨啊。嗯，所以菩萨的最要处呢，最关要呢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见到众生的苦难好像自己的苦难那样，想设法去救度他，才是菩萨心啊，佛的种子。发心立志愿啊，就是时时要想起一起慈悲心，立大志愿啊，不要忘失啊。那这种发心如果坚定不退，便登菩萨位。嗯，导师这里讲的这个菩萨位应该没有很高的，大智度论的那个菩萨位应该没有，因为他这里是提到发心啊，哈，此心发起坚定不退，所以这里我觉得可能是指这个石柱的初柱、哦、发心不退，就是黑板上最右边那里啊、哦，石柱石行石回向那个石柱，就是发心不退。因为在佛法当中古德呢有把这个不退呢那有分类成四类啊，就性不退、位不退、正不退跟行不退。那后面这一个当然就是比较属于大菩萨的程度啊，正不退就是凡是大家如果看到经论上有出现这个正字的话，它一定是正的无漏啊。啊，证得无漏的圣者，所以从三开始这边他就是决定一定是圣者的啦啊，就是有证悟真理，那后面的都是圣者，那前面的话也许有些他还是凡夫，他不一定是那个圣者的菩萨啊。像第一个性不退，那十性位就是修十善的，这个十性就是修十善的阶位啊， 那第六个它有一个叫做不退心，那位不退的话就是十住，第七个有一个叫不退住啊。不过导师在成佛知道说，这个十住的第一个呢，十住的第一个就是信心不退啦啊。但是这种信心不退，它也不是相对圣人来说，他还是凡夫，所以他会不会有特殊的因缘退呢？那这个就还要再去研究了啊。嗯，好，那这里讲义这里的话，感觉导师是说立定志愿嘛，这个比较像是发心住啊，信心不退。嗯，好，我们继续看刮胡二，修大悲心方法很多。那佛法里呢也有自他相异的方法啊，那把自己想做别人，把别人想做自己，那大悲心才能够油然而生啊。我们看一下脚注二十，学佛三要啊。那这一篇文章应该是自利利他的那一篇文章啊，或者是长养慈悲心那一篇。那第一个就是自他互益观啊，我们看一下导师简单的说明啊。他说浅显的说，这是设身处地，假使自己是对方，那对方是自己，那应该要怎么样啊？第三行，人都是爱自己的啦，所以如果是以这种自爱的心推度到他人的话，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把他人看作自己去着想，那慈悲的心情就会油然而生啊。像这个法句经提到说，众生皆未死，无不惧刀杖啊，以己度他情，勿杀勿行杖啊。那这个法句经所讲的就是众生都是怕死的，都是不希望被威胁到生命，所以以这样的这种爱自己的心境呢，推度到其他的友情，所以我们不要杀害众生，不要加害于众生的威胁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受不杀生戒，那主要就是这样的心境啊，以己度他情。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刮胡二的第二行，请问大家心里面最爱的是谁？就是自己啦。佛说是爱莫过于己啊，大家承认吗？承认哈，嗯。但是很多人都被我们骗了，对不对？都以为我们最爱他哈，因为他不知道嘛，他没有看到我们佛经啊。佛陀又说最爱的是自己的哈，嗯。那父母等凡是没有损到自己利益的，当然能够爱，否则就什么都不爱了啊。嗯，大家都以这个自私的心爱自己而爱一切啊。假使能想到别人的苦痛等于自己的苦，那不但爱人如己，而且也以自己为他人，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是真正的慈爱啊，慈悲啊。所以有些很多众生啊，就是我们内心如果都不是非常的真诚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待别人啊，都是会有很多的这一种设限啊，那不敢就是全心全意的对待众生。那有时反而这样呢，我们获得的回报，别人也是如此虚伪的对待我们啊。嗯，好，我们往下看，自身有苦，谁也巴不得啊，就是迫切的希望呢，马上去掉它。别人的苦等于自己的苦，那怎么不动悲心，设法去解除呢？啊，那如果是把别人当成自己，那我们也就要积极的去帮众生啊，就是别人的苦等于自己嘛，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设法去让众生的苦痛也解除啊。那这一种观念呢，就是大悲心油然而生啊。那这种大悲心产生 立愿成佛度众生，那就是成为菩萨了。好，我们看第九页。初学菩萨不一定有神通身相庄严，他还是跟凡夫人一样啊。但是只要他立定发心，立志发心啊，其实是还不够啊，只有立志发心还不够，那一定要以正行去充实他啊。那底下呢就是他的正行啊，初学菩萨的十善正行。一般我们提到，我们听到导师这样说啊，就是菩萨是首先要有慈悲心啊，否则的话呢就不能算是学菩萨道。不过大家如果有看大智度论的这种佛的一些本身故事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啊，他有一生呢他修学智慧，他的慈悲呢很少的，很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故事啊，大智度论有一个佛的本身故事，他过去生曾经是一个太子，一个太子，那非常有智慧观察力的一个太子。那他就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呢父母当然就很疼爱他。不过因为在以前呢、啊、都是会有国师啊，国师级的这一种修行人，所以这个国王呢跟王后呢大家都很尊崇一个婆罗门啊，一个外道。那这个外道为什么会得到国王的尊崇呢？就是因为他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他不吃东西的，就他不吃东西，但是他可以修行修得很好，他不会饿死啊。那这个婆罗门呢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修行让国王很尊敬他。这个太子啊他很聪明，他觉得说这个父王跟王后怎么会这么迷这个婆罗门，他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不用吃东西不会饿死的。所以呢他就偷偷走到这个去观察这个外道啊，他到底是有没有偷吃啊。那他在那里观察他一两天呢，他就发现旁边经常都有人走来走去。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办法24小时盯着他，所以他就问那个旁边路过的人，他说诶你有看到这个人啊他有没有偷吃过的？因为他跟我们的国王说他是不用吃东西的。那这些旁边的人啊就跟这个太子说，他其实呢他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他喝酥油啊，喝酥油，他不是有吃东西，他喝酥油，酥油会耐饱啊。我不知道啦，你们回去喝一下看看。他是说那个他是经典是写酥油啊。那但是我在那个云林啊有喝过一次那个叫做酥油奶茶，我快晕倒了。那酥油听说是可以喝的啦啊。那这个太子他知道之后呢，他回到皇宫，他要解露他的那个虚伪，所以呢他就跟国王说，国王啊，我终于想通了，我应该也要像你们这样尊敬这个婆罗门。哦，他们父王就很开心说，哦，我这个小孩子终于觉悟了。他说好，那你邀请这个外道来啊，这婆罗门来，那我呢就是要供养他这个花啊，莲花，印度人都是供养莲花，对尊敬的人。那父王就说好，那就给他招请这个婆罗门进来皇宫，然后就让这个太子呢去供养他这个莲花。那这个婆罗门呢很高兴啊，内心想说，哦，现在连这个最难度的太子呢都被我收服了，以后这个就是我的天下了。那所以他很开心啊，他拿到莲花的时候呢就嗅一嗅，嗅一嗅呢他不知道这个太子齁、哦、在花里面放了那个泻药的粉啊，所以他吸进去之后呢，他立刻就是因为他有那个酥油在里面嘛，他就立刻要去排便啊。那一直在那里很不耐烦啊，那太子就说你想去哪里， 他说我要上厕所。你不是说你没有吃东西，你没有吃东西怎么有可能会去有东西要拉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是在欺骗我的父王。哦，这个外道呢就只好承认他自己的虚伪啊。那这一个典故呢，在大智度论就说，初学菩萨呢，他有时候曾经有发过这个慈悲心救度众生，但是这个三心啊，就是慈悲、智慧跟信愿哈，这三者有时候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啊，会有所偏重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今生我的慈悲心比较少，但是我的智慧很强，那我就在三心当中我多加强我智慧这个部分，以后这个慈悲跟信愿呢，以后的因缘呢，以后再去补啊，这样。所以在佛的本身故事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典故啊。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哇，导师都说要慈悲的，我看我今生也没有什么慈悲，那我是不能修菩萨道的了啊，不是这样啊。就是有些人他会偏重智慧，有些人偏重信愿是可以的啊，只是三心不能够偏废啦啊。嗯，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十善行。那十善是菩萨的正行啊。凡夫跟菩萨呢，分别就是发心有修菩萨行啊。那菩提心，以菩提心去行十善，就是初学菩萨啊，也叫做十善菩萨啊。那十善就是对治十二的十种善行。那底下就是要跟我们解释这十种善行。第一个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这个是身业啊，这三个一二三是身业啊。那不杀生，而且还要爱护生命；不偷盗，我们不要非法得财，而且还要进一步的去施舍；不邪淫，就是不要去做非礼的事啊。那这个是属于身业。那下面四个呢，是属于口业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不妄语就是不说谎啊。那有些人说，师父，那我们这种被人家就是被坏人追打，难道我们也要说真话吗？对不对啊？那当然了，我们不是故意伤害别人的话，那个也不算啦啊。但是不要养成习惯讲谎话啊。嗯，好，不两舌是不挑破离间，破坏别人的和合啊。不恶口就是不粗话骂人，讥讽人啊。那说不对，说不对也得好好的说啊，就是要指正别人啊，也要好好有慈悲心的说，不要用尖酸刻薄的话啊。所以学佛的人有时候要谨慎这个啊。那不绮语是什么呢？绮语是讲得好听，但是却会引起别人啊犯这个杀盗淫的邪行啊。所以这个毁盗毁杀呢，这个毁字就是有引诱别人去做坏事的意义啊啊。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的话，那个就叫做绮语啊。那要说对世道人心啊，就是社会道德风尚，还有对人的思想感情有益的话啊。好，最后三个呢是意业啊，身口意的意业，不贪、不嗔、不邪见啊。不贪的话呢，就是我们福报啊，我们生活能得到多少呢，就是少欲知足啊。那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占为己有。不嗔恨呢，就是要有慈心，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啊，不斗争。那不邪见就是要培养正见。那导师后面这里就提到四个世间正见啊。第一个是相信善恶因果，第二相信前生后世，第三生死轮回，第四圣人的境界啊，就是有凡有圣啊。那所以不邪见呢，主要就是要先学习世间正见，再来的话啊，才学习出世间啊正见。 那不要起邪知邪见，以为人死了什么都没啊，那这个就属于邪见了。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十善菩萨是初心菩萨哈、啊，发大悲为主的，发大悲为主的大菩提心啊，要成佛度众生，以这十种善行修去啊，就是人人可学的。那不要看清自己。那佛说，佛法说，人要有健全的人格，就是要从五戒十善做起。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十善啊，我们也要去发心持守五戒啊，嗯，因为有持守五戒跟只有内心里面想要做呢是有差别的啊。如有崇高道德能行十善，缺乏大悲心，那也只是世间的正人君子。那佛法就不同，十善而且他还有发大悲心啊，有慈悲心而发大菩提心，那这样的十善呢就是菩萨道，就是从人直入成佛的第一步啊。所以我们说世间的善，世间的十善跟佛法的十善有什么不同，就是里面多了大悲心、菩提心跟智慧，有没有啊？就是跟他们不同了。好，最后一段，大家以佛为理想，发菩提心，修十善行。那此外，如果学习忏悔、发愿、礼佛、念佛以外，还要热心的护持佛法，把佛法当成自己的生命，不要以为我学佛就好了。如佛法受到损害，受到摧残，我们应该要为了自己的信仰、众生的慧命来护持啊。所以导师这里也是讲的蛮有悲心的流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说我只要我自己学佛就好的话，那佛法就是刚好就在我们这一代呢就消失的话，那下一代的人呢，对不对？我们的下一辈呢就没有办法学习到佛法了。所以佛法佛教呢能够延续下去，也是一种悲心的展现来的，让未来有缘的众生他也能够契入佛道，解脱生死啊。好，菩萨应行的很多，现在不能广说，只是跟大家介绍大乘学佛的第一步啊，是菩萨的幼稚身，从大悲心修十善行做起啊。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六章啊，由人成佛之路。嗯，好，我们来看第七章。我想跟大家调查一下哈，如果因为我们还有两次嘛，就是一月份本来是还有一次的啦，如果一月份有不能够来上课的请举手，一个两个，其他的都可以来吗？啊，可以啊。嗯，好，因为我是想如果是可以赶完下一次应该我就知道了啦齁，如果赶不完可能就一月份要补一次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七章齁，佛法与人类和平。那这一章就跟我们前面所谈的这种人间佛教啦，有没有，就在主题上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差异了，看得到吗齁，它跟前面的那一些齁就不太一样。所以从这里开始呢我就要自己编了，院长就没有了就我这里开始就要自己很 good luck 的要自己编了啊。嗯，那佛法与人类和平，这里呢导师这几篇文章也是写得非常好啊，整理得很好。那我们来看他的文笔不能够很，有些地方不能够很白话啊，所以我先带大家看一些内容。那我们看第一页的第一段，和平的意义啊。和平是人类的一致的愿望， 在饱经战争苦难，就是长期啊经历这一种战争苦难啊，或者是时局啊恶化，时局恶化的这种濒临战争边缘的时候，人们这种和平的愿望啊总是特别的迫切啊。然而从古到今，这种愿望当然是我们一直渴望啊，但是这种和平始终不容易获得。我看这篇文章哦，有时候会觉得刚好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蛮多乱象的，对不对？很多什么生命受到威胁啦哈，比如说那个什么大气层啊哈，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北极呀啊，冰块融化啊，那水位涨高啊等等，或者是人类的战争，这种真的都会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啊，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种愿望啊，就是希望人间能够和平的话，这一种啊天灾人祸都不会有啊。那当然这里导师先以这个人祸来说啦哈，比如说第二段导师说，在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血腥气啊，大部分的日子都在战争度过啊，所以要求和平必须要探求和平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标题，就是和平的意义。不容易获得和平的症结，就是第二跟第三的标题，大家自己可以标一下哈。我们现在是和平的意义是第一个标题，对不对？那第二个标题在哪里呢？第二个标题在第二页下面，下面大家看这个标题哈，不和不平的心因，有看到吗？哎，这个就是症结啦，就是不能和平的症结啊，是第二个标题。还有第三个标题，大家找一下第三个标题在哪里，在第七页，第七页中间大写三啊，就是不和不平的世缘，有没有啊？这些就是症结啊，不能和平的症结。那回到第一页，那如果我们能够探讨这一种和平的症结啊，这个症结就是原因啊，如果我们找出它这个不和平的原因，那我们就要去探索如何这个达到和平的坦道，就是方法。那这个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那第四在哪里呢？第四我们看一下哈，标题是在第九页啊，第九页表格下面啊，外缘为重的世间和平，对不对啊？那第五呢在哪里？第五在第十二页啊，十二页的标题着重内因的心地和平，有没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十三页，内因外缘并重的究竟和平啊。所以和平的方法有世间的跟出世间的方法，看我们要要求到什么程度的和平啊。所以大家回来第一页，我们佛教徒对于和平的愿望呢，那其实是会比一般人更恳切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有这个方法哦，可以让我们达到真正的和平哦，所以它当然是做起来的话比一般人所倡导的这种和平还恳切啊。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团体兴盛啊，不是为了啊自己的那一个组织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它当然是不会有这一种就是外表的包装啊，它纯粹是教导人类自己净化自心啊。我们应该接受佛陀开示的圣训，去把握和平的真意啊，应该养成佛陀慈悲的愿力，那尽力的 实现和平的努力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我们希望天下太平的话啊，或者是人类和平，那就要把这三个要目呢记好啊。第一个就是和平的意义，第二是不能和平的症结，第三是达到和平的方法啊。所以这三个是我们要把握的。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刮胡二。人类有三个共同的这种愿望欲求，第一个要求平定，第二福乐，第三生存。就是这个是人类大家共通的啊，一个是安定，一个是福乐，一个是生存。人人啊都有共同的和平愿望啊，但是和平并不能从空洞的愿望得来，就是不能只有祈祷而已啦，就是空洞的愿望啊。我们只有祈祷，但是没有从身口意的去实行的话，它永远都不能达成理想啊。相反的，缺乏理智的和平愿望，每每招来战争的苦难，害了自己，鼓励了敌人啊。那一般所想念的和平，大都是没有战争，或者是战争停止的统一意义，这并不正确的。你看这个跟导师这里的说明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哦、一般人的想到和平呢，就是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天灾，台风都吹到别人那边去啊，呵呵，不要吹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子啊，这个叫做，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和平。但是真正的佛法讲的和平跟一般人想的不同啊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那底下导师举了三个例子啊，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如甲以两个国相争，甲胜乙败，那所以乙方呢就签订了这个赔款割地，那接受征服、接受奴役的条约。这哪里是实现和平啊？这是弱肉强食，强迫这个对方呢啊承认不和平的战争的恶果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例子呢，就好像某方为了松懈对方的战争意志，那延迟对方的战力积极，或者破坏对方的战友合作，虚伪的倡导和平，就是跟别人倡导和平，实际上他后面的目的啊是要拖延战术啊啊，或者是破坏别人的这种合作，装出和平共存的外交姿态，而自己呢却在地下的啊，在地下积极的筹备战争啊，这也算是和平外交吗？这是和平的骗子，战争的阴谋啊。导致这一篇文章的用词啊，帮他记录的这个人啊的用词的用得很真切啊，嗯。好，如信以为真，自其毁灭，这也绝非和平的功臣，反而是天真和平的悲剧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第三个例子。如局部的不和平因素越来越严重，不能迅速的设法消除，只是拖延，或者是牺牲部分来换取和平，那弄得大战频发啊，那变局部的全体啊，变局部的全体，那糜烂到不可收拾，那这不能称为维持和平，反而是战争的培养者啊。所以表面啊，有时候我们看起来这个世间的现象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啊啊。我们本着佛陀的真理，当然要崇尚和平，但是真正的佛弟子绝不以虚伪的欺骗的和平为和平啊，不伦不类的伪和平， 实在是战争的变形，斗争的延续，不值得我们歌颂，也不值得我们追求啊。啊，我看我们今天讲课先到这里了哈，我们来做慈心回向。